learning English can change your life. You can improve your English and learn about Australian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ith SBS Learn English. Listen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澳大利亚人热爱这里随处可见的公园，公园的用途也很广泛。这些绿色的空间可以作为遛狗、放松、锻炼、与朋友社交聚会、野餐、烧烤、举办活动等的场所。无论您是公园的常客，还是想要探索您所在地区的公共绿地，了解规则和一些简单的礼仪，将帮助您充分利用当地的公园，同时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到乐趣。下面请听报道。澳大利亚拥有超过50,000个城市公园，仅悉尼一地就有约400个公园。其规模从袖珍的公园、郊区保护区到列入遗产名录的花园不等。乔尔·约翰逊是悉尼市议会绿化和休闲部经理。他说，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公共绿地的责任由州政府、信托机构或其他实体共同承担，但城市公园的管理通常由他们所在的市议会负责，这就是为什么规则可能会有所不同。约翰逊先生建议，人们始终检查哪些规则适用于您所在的地区。
Each council area, each local government area does have different rules. I think you would, in the main,
每个议会区域、每个地方政府区域确实有不同的规则。我认为大体上他们会非常相似，但是根据您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地方，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规则，或者当地设施或当地政府区域正在进行不同的维护等。因此，与当地市政中心核实非常重要。除了公共安全的考虑之外，城市公园的规定还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和谐的体验。正如约翰逊先生强调的那样，虽然某些总体规则适用于几乎所有市中心公园，除非另有说明，例如禁止露营，但许多活动的规定都存在差异。
Parks are like people's backyards, so we have signage that encourages people to share and respect the spaces that we provide. And yeah, one thing we don't allow is parking of vehicles or camping in any of our parks.
我们的公园就像我们的后院，因此我们有标牌鼓励人们分享和尊重我们提供的空间。而且我们不允许的一件事是在我们的任何公园停车或者露营，像是喝酒这样的事情，我们确实有某些区域是受到限制的。而某些区域则不限制，因此检查公园的标牌非常重要。我们会尽可能的提供象形图，以便人们可以很快的了解允许和禁止的内容。萨米·多宾森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 Mama Knows Melbourne 网站的联合主任。这个网站为儿童和家庭提供免费的郊游建议。他游玩过他所在城市的大部分绿地。他说，公园里并没有太多限制父母和孩子活动的规定，但是当你去到比较大的公园时，就会有不同的规定。
Places like botanical gardens where you can't kick a football,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you know, regulations about.
像植物园这样的地方，你不能踢球，而且你知道，可能有一些关于球类运动或者大型聚会的规定。多宾森女士说，谈到公园和游乐场的礼仪，许多方面都只是常识问题。
Things like taking your rubbish with you if you can, or finding a rubbish bin to use before you leave.
如果可以的话，请随时把你的垃圾带走，或者在离开之前找到一个可以使用的垃圾桶，自己清理干净设施，确保孩子们在尺寸合适的游乐设施上玩耍。如果有一个幼儿区，你可能不想让大孩子和小孩子一起从滑梯上滑下来，这可能有点吓人。所以当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只需要有一点常识。当您选择当地公园举办孩子的生日聚会时，预计也会采取类似的考虑他人需要的方法。
Just need to be, I guess, mindful about noise, making sure you're not bringing the biggest boombox you've got, and keeping things under control.
我想你只需要注意不要产生太大的噪音，确保你没有带最大功率的音箱，并控制住孩子到处乱跑的情况。然后把生日 party 用的彩带带回家。如果你是装饰了现场的话，请确保带走所有的派对用品。 在安排小型聚会时，烧烤点和公园内其他区域等地点通常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入。但是对于举办婚礼和年终庆典等大型活动，以及涉及大量人群或者具有商业色彩的活动，可能需要预定或者获得许可。悉尼市的约翰逊先生提供了一些例子。
We have a few spots that are popular for weddings. So, for example, Observatory Hill Park is very popular for weddings, so you do need to book in those locations. And events that would typically
我们有一些很受欢迎的婚礼地点，比如天文台山公园，非常适合举办婚礼。所以您确实需要在这些地点进行预定。通常需要批准的活动是会对公园造成比较大影响的，比如大型的音乐会、摆摊或者其他的商业活动，这类事情需要批准。公园管理方会说，我们的场馆管理团队会考虑您想要做什么。如果获得了批准，他们将告知使用该场所的条件。如果您打算烧烤，请不要忘记检查禁火标志，或在当地市政府的网站了解有关生火的规则。检查您所在州或领地当地的火灾危险警告和禁令也很重要。至于在公园举办健身课程的专业教练，也可能需要获得市政府的批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支付费用。斯科特·亨特是 Fitness Improvement 的创始人兼 CEO， 这是一家横跨三个州运营的私人培训公司，专门从事户外课程。亨特先生解释了布里斯班市公园个人训练课程许可制度的运作方式。
If you're training less than 10 people at once, say typical one-on-one, two-on-one personal training, you need a permit, but it's free.
如果你一次培训的人数少于十人，比如说一对一、一对二的培训，您需要许可证，但它是免费的。如果您的团体超过十个人，比如训练营，那么您确实需要支付许可证的费用，每年大约1200澳元。如果您有一个十人或者二十人的团体，显然会对环境和社区产生更大的影响。该委员会对公园内商业活动进行监管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和安全标准。
The great thing about them saying you need a permit is it helps them check that personal trainers are actually qualified and insured who are working in the parks.From the consumer point of view, what they should also be doing is actually looking at that person and going, do they have the appropriate?
他们说你需要许可证的好处在于，这可以帮助他们检查在公园工作的私人教练是否确实合格并且有保险。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还应该做的是问对方是否有合适的市政府批准文件。如果没有，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保险。仅仅因为某人看起来在当地公园里表现出色，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保险、合格、注册，并且对您来说是安全的，所以不要假设，要对此进行一些验证。亨特先生表示，虽然公园法规对个人和企业主来说都是明确的，但是如果是出现了任何不确定的情况，采取礼貌和尊重的方式解决问题，始终是可靠的选择。
What does council actually crack down on? They tend to only act on complaints.
当地的市政府什么时候可以采取行动？他们往往只对被投诉的事情采取行动。如果你没有扰乱社区，你也不应该这样做。特别是如果你是当地的企业主，那么你可能不会自找麻烦。所以我认为，只要有共同的礼貌和尊重，并且意识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公园，这是社区的公园，我们要爱护环境，那就可以了。